讨论第三案，请翻阅桌上补充资料。案由有关用于二尖瓣逆流之氩陪二尖瓣夹合器夹子导管输送系统纳入健保给付案。本案为搭配114年5月生效之诊疗项目经导管二尖瓣原对原修补术必须使用的医材，适用于机体介入性手术和减少显著症状二尖瓣逆流。心脏学会、介入学会、胸心外学会、血管外科学会与会代表及专家均表示，凡医材对于高风险不适合外科手术病人有必要，可避免病人反复因为心衰竭而住院，建议纳入健保给付。因价格昂贵，建议订定严谨的给付规定，建议给付于 SDS score 达10%以上高风险病人，继发性 MR 建议以药物治疗6个月，且左心室摄血率定为35%到50%，并建议比照经导管置换主动脉瓣膜套组合才建置个案登录系统。健保署参考日本支付方式提出，治疗中使用超过一个夹子，额外收取该价格50%费用。使用第三支含以上维持相同支付点数，依此原则合价合理。为本案医材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倘纳入健保后使用量增加，应有溢价空间，建议在于厂商溢价。会议结论建议，本案医材为搭配经导管二尖瓣原对原修补术必须使用的医材，建议纳入健保及部署创新功能特材，建议支付点数。考量纳入健保后使用量增加，应有溢价空间，建议以日本支付方式为原则与厂商溢价。建议给付规定，依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建议，并参考原诊疗项目经导管二尖瓣原对原修补术支付规范新增特材给付规定详附建议。本案影像治疗方式简介、特材简介、厂商建议资料、诊疗项目，再请代表们参阅。请翻自讨3至12页，相关参考价格会诊。公立医院及医学中心采购价中位数为85万，国际价格日本为472500，澳洲价为548301。建议支付点数，看商开会议结论在于厂商沟通，参考日本给付方式，治疗使用每超过一个夹子，额外收取该价格50%费用。建议使用一支以日本价格47万到52万之间，使用两支额外加计第一支50%为70万到77万之间，使用三支含以上计算约100万。为现行公立医院及医学中心采购价为85万元，且临床治疗未限制使用支数，建议第三支以上已不超过85万元与厂商沟通。基于厂商沟通，建议采下列支付点数暂予支付：使用一支夹合器支付点数51万点，使用两支夹合器支付点数75万点，使用三支含以上夹合器支付点数85万点。建议给付规定同简报第4页，再请代表参阅。财务预估，暂合支付点数使用一支51万，使用两支75万，使用三支含以上为85万。财务评估约1.44亿，预算来源以114年医院总额部门新功能特采预算10亿元之应。那本案有做 HTA 报告，请示主席是否请 CDE 进行简报？
是，请那个做 CDE 做 HTA 报告。
各位专家好，那首先针对疗效的部分，我正可以看到临床指引的部分，针对原发性二尖瓣逆流，其实不论是欧美指引都建议 TF 不用于已有症状的二尖瓣逆流病人基础上。而在继发性的二尖瓣逆流，其实指引上也是建议说，如果预用药已经没有效，然后而且还有症状的继发性二尖瓣逆流，然后也属于高手术风险或无法输出的病人，好像可以接受这个作为一个治疗选择。那在各国给付情形上面，可以看到澳洲 MSAC， 其实他们是建议说，对于无法接受开心手术的病人都可以接受这个 TEER 手术，而且他们有建议说，一定要坚持登录系统以及后续的疗效。但是目前澳洲的 MPS 只有给付在有继发性二尖瓣逆流的病人。那在其他医疗科技评估组织跟日本，其实目前也都有建议说用于第二个用于无法手术的二尖瓣逆流病人。 那日本的几部方式就如同前面刚刚前面的几次的国剧。那在相对疗效跟安全性的部分，像纳入所有恶性肝内瘤的病人组的试验结果指出说，这个相较于手术管中管中协疗效安全性被较大，但是第二有较高病例有复发。那针对整体二尖瓣逆流的气骨图分析结果，就如同影片上所示，再请各位看。那针对继发性二尖瓣逆流，总共有纳入三项组织对照试验跟流向统合分析。那如果针对中重度的继发性二尖瓣逆流的试验结果指出，第二相较于药物组可以降低心衰竭住院的发生率，而且统合分析结果也呈现一致的趋势。那当继发性二尖瓣逆流如果手术修复第二组跟手术组相比的话，可以看到第二组跟手术组两组的疗效相当，但是第二有比较好的安全性。可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组可能在后续的心衰竭在住院率会比较高。那这是针对次族群继发性次族群的结果，再供各位分享。那针对原发性的二尖瓣逆流，可以看到说修复组跟手术组其实整体的疗效跟整体死亡率其实大致上是相当的，但是手术组统计上可以降低再次手术的发生率以及二尖瓣逆流的发生率。那整体来说，就是针对继发性二尖瓣逆流修复组，也就是 TR 组，可能相较于药物组统计上可以显著降低心衰竭的再住院率，但是跟手术组的疗效相当。那针对原发性二尖瓣逆流手术组可以有较低的再次手术的发生率。
那在经济评估的部分，国际几部情形，刚刚疗效部分已经有说过了，基本上是澳洲跟英国跟苏格兰部分都有建议纳入。那在电子资料补充与人们稍微文献的部分的话，共达或是六份的研究，那他们在他们设定的艾特值高于阈值状况之下，有14篇的研究结论认为本艾特乃是一种具有有效益的高风险类麻的治疗方法。那在财务影响的部分的话，这边是参考临床专家的意见，他就他经验来讲，有三分之一的有这个需求的病人是自费使用本品的。那他估计说就是纳入健保之后呢，应该是他的应该会是就是现在的大概3到4倍。然后我们就以就是历年来的大概71到80的数字，用现金回归的方式推估未来使用人数。那因为这个价格的部分是在比较高档，还没有跟抢到溢价的部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用包括支付的方式来计算。那数字仅供参考，现在应该会再便宜一点。下一页。然后另外的部分的话，这边是有另外一个情境分析的方式去估算说是分开几步，就是2、3、4支的一个情形。那如同前述所说，因为现在的那个价格跟人数的部分，其实应该在限缩之后会再更低，所以现在也是看到。
好，谢谢 CD 针对这个疗效以及财务的这个供给的评估哈。那我们这一案的这个专家有包括心脏医学会的国聪哈，还有玉仁现在介入心脏血管学会的这个信威，以及创新化的这个红艳，我们陆军专家平章是不是请依序发言？谢谢。
好，谢谢主席。我是陈医师。那大概就跟学会建议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说目前在国际的指引中，的确在这个 TER 硬导管的二尖瓣膜治疗是逐渐越来越有立场，但是目前不论是国际的这个经验和台湾内部的经验，看起来还是针对不适合手术的病人啊。那针对这样的病人，我们还是想要治疗他们的话，这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根据附件一这边的建议，我们的几部规定的限制上，学会在这个部分觉得应该是可以参考这个方式来给予几部。谢谢。
好，
好，
谢谢。来，请继续，俊仁。
好，心脏学会外科俊仁师哈，那代表阿姨。那么针对这一个是高单价的这个疾 步了，所以在这边肯定健保局的用心。那也因为是纳入健保，所以在民众的这个意识上面的传播是更其重要，因为民众会做一些决定。所以针对讨论三的第十页，刚刚在那边讨三的最后一点，最后一点，那试图去分析结果。那这边我念文字，这边是根据我们这边的资料，哦，不同医院值根据 NIHA 分析是否严重，接受 TER 相较于药物组以及手术组皆可达到较佳的，这一点其实是有争议的说法，那应该至少持平一点，就是跟手术来讲是 comparable。 那理由是我们参照上面疗效评估第九，疗效评估第九，那这个第九其实它比较的就是次发性的二尖瓣脂手术群，都是跟药物相比，都是跟药物相比，跟手术真的相比的其实是比较严重的，这样跟手术比起来，所以在这个效果上我觉得适当的说法是可以参考，那但是不是说比较好的。那复发率这件事情，因为这它我们的目标是解决病人的二尖瓣闭锁不全，就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追踪是在一到两年又会复发，所以我们一样看这个疗效评估九的最后一行，它的 MR 严重度，在追踪12个月、24个月的时候，我们不看药物组，我们看接受这些 click 组的复发率都是 60%、22%、30% 以上，跟外科的小于 10% 其实还是有差异。所以在真正的效果上，这些资讯是很重要，让民众能够了解好，因为这是小伤口的方式，当然大家觉得比较好，但实际的效益来讲，是就目前的文件应该还是持平。好，以上总结。
好，谢谢这位。
是，谢谢。我代表这个建筑学会跟各位专家学报告，就是说上次在专家会议中也详细的讨论，那这个手术呢，的确是标准上来讲，应该是要用在不适合外科开刀的族群的病人，所以在上次也做了一些修正。那我只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现在欧洲心脏学会上个月发表最新的治疗指引，这个二尖瓣闭锁对于这样使用这个晶导管微创治疗的术式，在不适合开刀的病人，这就是 Class 1A 的 indication， 也就是说就这个是最高证据等级最强烈的治疗，他建议这样的患者，因为他没有手术的一个可能性跟治疗的选择，那这时候呢其实对病人来讲是可以大幅改善生活品质跟心衰竭待遇、住院率甚至一个存活率，那所以这个也是走到这一步，希望说能够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个帮民众争取到更好的更标准，应该讲说更标准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好，谢谢同意。
主席委员大家好，代表心胸外学会来发言。那诚如前面几位专家所言，这个我们在专家会议上讨论过，对于他的这群不适合开刀的病人，他确实是这个方式是可以让他有比较好的一个存活机会，所以外科这边会就是也希望说用跟内科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设定很严格的标准，也必须要内外科共同操作，先说这样的条件之下，希望能够带给这群病人更好的生活品质及更好的预防。所以，如果健保能够纳入给付的话，将会交给这群病人。谢谢。
好，谢谢林哥。
主席、各位代表啊，那我是心脏外科医师啊，那个以这个心脏这个二尖瓣手术啊，是我们心脏外科的一个基本的ABC 啦，所以所有的心脏外科医师啊，成人的心脏外科医师应该都会开这种刀啊。那以北部啊，我们医学中心的去年跟今年已经开了200多例这个二尖瓣的修复啊跟置换手术啊。那我们的 SDS 的平均值啊5%啊5%了，然后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啊是7%，所以。所以理论上我们的死亡率啊是4%啊，所以那个表示说在所有的医学中心开这种手术啊是驾轻就熟啊，那我们要 然后这个手术啊 ，BRG 哦，所以啊 ，BRG 啊很便宜哦，比这个100万啊便宜太多哦。但是啊，有少数的病人啊，啊、哦、风险高哦啊、哦，他为什么？他的就不是这个 BRG 啊、哦，不管是 BRG 有没有 BRG， 他会医疗费用会超过啊、哦、上100万啊、哦，甚至会到200万、哦、啊所以。这那个高风险的手术啊，就是我们这个医材啊需要的。也就是说，理论上就是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 outlier 啊，这个中间值有没有问题啊？风险很低啊，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也没问题啊，两个或三个以上啊，那个就是 outlier 啊，那个才是高风险啊。所以我们当初定的就是这些高风险的病人啊的这些条件。哦，那这样子的话，对健保的财务的冲击啊，也是最少。哦，那对病人啊，啊，因为真正开刀啊，他长期的复发率的结果啊，都是会比较好。啊，当然啊，有些病人说，我要低侵入性的。当然我们也开放给自费啊，就是说我们在那个那自费的时候啊，那个手术项目的手术费啊，也还是可以有健保的给付啊、哦，所以这个在如果说要用健保的来给付这个医材的话啊、哦，因为真的是很贵啊、哦，所以应该是要类似泰米啊主动脉瓣的那个瓣膜啊啊、哦，就经导管来置换瓣膜这个这个方式啊来做限制，而、啊、事实上这个限制的程度啊，跟那个泰米啊，我们已经行之好多年的泰米。几乎一模一样啊，几乎一模一样，没有比较更严格啊啊，所以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不管内科医师、外科医师，我们都经过很多年的很多个次的讨论啊，得到这个最后的共识啊。以上。
好，这个在开放讨论之前，我可不可以先问一句话？叫做第一啊，需不需要麻醉？需不需要全身麻醉？需要。还是需要转成麻醉，不会因为说经过股动脉而已，所以就不用麻醉，还是要的哦。那心脏不会停止，对不对？心跳不会停止，不用像这个开心手术一样要冰冻，要心跳能停止。
心脏不用停止，
心脏不用停止，
但是在术中如果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造成二尖瓣的腱索破裂，或是心脏破裂的时候，
可能要接受开胸手术，
可能需要接受开胸手术，
要开胸手术，所以不是一个任何的一个医院都可以做的啊，所以
非常好。
OK， 好，谢谢，就开放大家来提问，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非常专业的问题，来一红。
我建议那个适应症是开动明就注明说是不适合手术。啊，刚刚大家都讲到说这个项目，因为手术跟这个治疗其实它熬糖都差不多，所以应该是如果真的要用的话，刚刚几位专家都讲说，应该是限缩在不适合做手术的病人，所以我建议在适应症那一开始有一个大项就把。所有的项目就给他先注明说是适合手术的病人，然后同时要符合下面这些项目，这是第一点建议。那第二点建议就是人数的预估，也很奇怪，因为健保署最后财务预估是 1.4 亿，那看起来是人数减少还蛮多的，因为在第考试第三至十一的时候。这个 HTA 的人数的预估大概在第五会到343人，第一年就有311人，但是健保署最后的财务预估只有237人。那会不会如果依照健保署的财务预估，为了预算的关系，结果开放以后就跟他们一样，突然就爆量，会不会有这个情形？所以我想说，是不是也能说明一下健保署的财务预估跟 HTA 的人数？在人数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第三个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如果依照 FDA 的财务预估，大概一年需要3亿，那健保署就把人数降下来以后，价格虽然也调降一点，但是也有一年大概有1.4亿哈。那我们在后面的报告案就讲说，累积到现在，我们今年的10亿预算已经用掉了大概8.6亿。 那你这个再加上去就爆表了，因为我们第一案就有500万，第一案就通过了500万的预算。刚刚我们讨论
这个预算的问题，我们待会再来谈。哎，我会谈。哎，好，那个我先请 CD 那边先做一些回答，再请科长啊再做一些说明。
在企业这边补充报告一下，就是刚刚那个考三十一数字啊，那个是在就是这个案子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用的一些指数规定其实是比现在宽松很多的。哎，啊，所以在限缩之后呢，这个人数应该是会像啊健保署所估的那样不会再少。然后在我们刚刚也有就是试算了一下，如果就是用健保署现在最新的规定还有数字的话，那应该是第一年到第五年大概1.8亿到2.1亿左右。
1.8亿到2.1亿，
对，就是人数多一点点，所以说会比健保署赚的多一点点，但其他规则都一样。
那我是不是这个 HTA 更正的数字应该要把它补上来？不然你用一个比较旧的资料在那边，到时候因为这些所有的资料可能过了3年5年，我们就要拿出来 reference， 所以是事后请健保署在 update 的包括上网的资料，要把 HTA 的这个资料能够啊，
好，这个研究的资料跟这个记录的规定要能够无缝接轨才可以啊。哎，请科长解释。
跟代表补充说明，那针对我们健保署的人数的部分，主要是依据2014年5月医疗服务共会议诊疗项目通过的使用人数，执行手术人数是237人。那这237人已经在医疗服务手术那边经过专业讨论共识推估出来的人数，所以目前我们这边采的部分就是以刚刚的人数去设定我们的预估使用人次。
好，这个人数一定是跟我们的给付规定有关系，可不可以把给付规定拿出来我们看一下。好，给付规定在哪里？没有定，是这个哦，稍微把它放大一下。针对这个给付的规定有没有达到刚刚毕勇所说的，或者是刚刚跟 CD 所说的这个当初他们在研究里面的这个规范的限制，那是不是已经充分表现在这个给付规定里面？大家对这个有没有意见？来，易宏。
以及这个刚刚科长讲到说，你的人数预估是用114年的手术的数字嘛？但是我们这个市议政开动一路就是不适合手术的病人。
好，来，那简介解释一下。
科长可能误指他的手术是指二尖瓣夹和气夹子。那个经导管的术式，当时在新增这个诊疗服务项目的时候，就把成长率以及他可能会接受这样术式的人数估出来是237人。是，然后就是我们依照，因为我们财政上现在要几乎是一样，所以我们在适应的条件呢也会跟医疗服务一样，所以我们才会运用当时2014年5月在共同拟定会议的部分通过的数字，当作测台的数字来预估。那刚刚 CDE 团队也讲说，以这样数字来讲，其实没有差异很多。那当然我们纳入给付之后，我们还是要严格的来监控这样子一个数字，以上做说明。
OK， 好，来，易宏。
那如果说那个刚刚讲237，就是用这个数字嘛，对不对？当初的，那你为什么这边在最后在都已经27页了？
我知道，那个
60%，你就算
好。这个我们同仁没有讲到，那请大家参考考三是22页。我有预期朱代表您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
好吧，这个简介可以预判，有预判。
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在自费市场的时候，在自费使用的时候，它是统包的一个价钱，但是这个对健保给付的效益来讲是不合效益的部分，所以我们重新评估各国在支付的方式。我们现在是以一支、2支、3支，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参考心脏学会，它预估临床上这237人用一支的比例60%，2支的比例38%，3支的比例是2%，去推估它会使用的占比。那所以一支的话大概是142人，2支的话是90人，3支以上是5人，5人再依照这个费用去推估出来1.44亿，以上说明。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好，来，那庭长先来。
那跟那个朱代表稍微解释一下哈， 这个刚刚朱代表说这个是不适合手术的病人啊，不是啊，从来没有人病人是不适合手术，只是高风险手术啊，所以我们这个一开始定义这个定义就在高风险手术啊，那我们定义是 SDS score 是 10%， 也就是说一个月内的死亡率超过 10%。啊、哦，那 10% 不高嘛，哈、哦，但 10% 不高，但是它的重大的并发症呢、啊，可能是30%到40%，啊、哦，所以加起来啊，所以可能40%到50%啊，开完刀以后不是死亡就是重大的并发症。但反过来减，100减这个 50% 啊，还有 50% 啊，是很顺利的蹦蹦跳跳的出院。但是啊，对整体来讲啊，那 50% 的病人啊，就会非常非常高额的给付啊，然后很造成很多的啊后续的残废啊啊那些的啊，甚至对那些家庭啊都会有严重的负担啊，所以但是这个支架啊这个 MitoClip 啊，确实对这些病人呢是有啊帮忙，所以我们说这是高风险手术，而不是不可以手术啊。理论上呢即使他们来开刀啊啊，也一半以上啊很顺利的回家。哦，所以只是说我们希望啊，这些高风险的手术啊，有更好的让它降低它的风险。但是即使这样，也不是没有风险，也是有风险，只是风险会降低而已。所以跟朱大表解释啊，不适合手术，而是高风险手术。
好，我想这个哈、哦，这个争议可能会很多了哈、哦。那我觉得一定要确定一点，就是说你本来开心手术是心脏外科在做的。你现在做这个手术以后，变成这个说 TER 以后，其实是心脏内科也可以做，对不对？好、哦，当然背后要心脏外科来做配套，
一起做
，好、哦，一起做，
好像就开刀房，这样子开刀房，
再开刀，作为开刀房麻醉之下来做，好、哦，所以这个就反正这个几步就是只有一个啦，这个680-60B 嘛，哈、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它就是。如果是这个这个你的算是这个手术的费用就是两个人就是了、哦、所以呢对心脏外科来讲就是说机器是智慧武功、啊、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变成心脏内科必须要来参与、哦、也可以来参与。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它是划时代的这个进步，那相对的说不定应该取代所有的开心手术，但是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子做。先讲清楚，我们不打算这样做，我们只针对刚刚说的前面不管讲的是不适合开刀或者是高风险开刀的，我们才要做健保给付。你如果不符合条件的就应该要自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哦、所以我还是要回到我们所定的这个给付的规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大家有没有觉得可以做到这一点？好、哦、如果不管你讲的定义是怎么样，只要我们给付规定是规定这样子，这个这样子有清楚的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表示给付规定就可以。所以按照这个给付规定的之下，我们再来预估它的这个可能会一年到底会有几个个案可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好、哦、我想这个才是关键的，其他的我们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稍微再看一下针对这样子的规范，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要修正的地方。好、哦、大家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用这样的条件之下，现在是健保署 CDE 他们有一个评估，评估这个数目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是在这个条件之下所评估的数字，所以或许在执行的时候，因为图上不足以为证，图画不足以执行，我规范是这样子，但是执行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什么问题，那我们可能就未来再研究讨论了。好、哦、那至于说它的这个价格，哦，那个价格原来是80几万，但是经过我们要把它纳入健保之后，有经过商量，刚刚说了，那就变成一支是什么费用，二支什么费用，三支什么费用，依照可能会多少，然后再去算出这样子的财务冲击。那这样的财务冲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定的这样的规范，大家有什么意见？因为如果以一支来讲，就跟国际价格就比较贴近了。本来80几万对40几万其实是差距很大，但是如果是这样第一次是，当然用到2支、3支，我们知道这个是每一次都需要成本，所以相对的啊，医生这个给付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啊，所以这个是啊，大家来那个李宏，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专家，就是因为在适应症这边有定义，它必须是那个 functional class
是
2到4嘛，帕菲的 functional class 是2到4，啊，但是这边又讲到说它的这个希望这个 ejection fraction 要低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像 functional class 2它的 ejection fraction 是6小于50，
好，这个问题是哪一位来回答？平官来回答。
可以，因为正好把二尖瓣的手术，二尖瓣的病人，鼻窦溃疡的病人啊，他可以没有症状，即使他的心脏功能很差的，都没有什么症状哦。所以，好，那种没有症状的，我们大概就尽量用药物治疗哦。那病人会症状很轻哦，所以即使是他的已经溃疡呢，已经降到40啊，45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范围内啊，但是他可能的症状啊只是 class 2而已，所以啊，那我们是认为说那些没有症状的啊，他的手术风险啊，通常要算 SDS score 的话，通常都不会很高，所以业务比较差，但是没有症状的，就是放进入 class 1的话，他的手术风险不会高，不会高，所以那种病人啊，适合来开刀。等到他已经业务不好，然后他症状又很明显的话，那真的是高风险的啊，那个可能就来适合这个治疗，这个加成啊上。
OK， 好，没有。
因为这边在适应症这边写到说，这个还要去修正医疗服务，要病房修正，所以这边通过了，这边要再修正，因为这个适应症应该是在那边修正的，不是在这边修正的。
来，那请简介说明。
报告，朱代表，就是有关这个案子，因为联动修正医管组的给付规定，我们这次把医管组的 indication 稍微修严谨一点。比如说刚刚有讲到的一个那个左心室射频的介于原本支付标准是20到50，我们这边把它提高到35，所以我们的人数可以稍微有控制一下。然后还有再加上 STS score 的那个变成 10%， 还有再加上book， 它在高风险判定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两位外科医师，而且是无法传统开心手术，这些条件是这一次再加进去。那这一次呢，医管组会提9月25号的共同一定会议修正，我们两组的给付规定会在同一个时间公告生效，大概预计在年底12月一起公告生效。先跟代表说说。
好，先说一下，现在那个在专家咨询会议里面已经有这个特裁跟这个医疗服务的专家咨询会议共同的会议，但是在共鸣会并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还是把各自好，我们要各自通过，但是那边也会同步通过。哎，然后
那边会通过吗？确定那边会通过？
要您
支持。
好，我们总是要努力了。你跨出一步就没有第二步。
所以，主席，因为这个，当然我也相信会通过了，但是因为这是权责的问题。
对。
在这边，就是这边，我是建议，就是不是我们落下一个步数，就是那边通过以后，才会这边才会那个。
对，
那边如果万一不通过，或者那边修正，那这边要做 hold 得住。
对。
然后这边再来修正我们的规定，因为那权责是在那边了。其实这个适应症的，当然你可以那边的适应症跟这边不一样，那边的是手术的技术费的适应给付，然后我们这边是给特裁的给付嘛，所以当然有可能可以不一样，就那边用了你就是自费，但是报健保的技术，当然但这个对健保是不好，所以我是建议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附带的。
好，我想是强调这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了哈，程序正义不程序不能没有不正义，但是这个经过沟通以后哈，或许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程序正义还是要顾到。好，大家还没有什么意见？来，志强。
我们平常看到那个财务预估都是有5年的财务预估，但是这次的试算1.44亿是只有1次的，那后面几年的预估值好像这次的案子没有列出。
这个是由台视检检局来说。
报告代表，因为在医疗服务的时候，它是每年的估算都是把它估算就是237，所以我刚刚有解释，因为这跟医疗服务是相同的，我们这次的 indication 又在下修，所以这个容我们纳入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成长率。我们到时候如果真的预算不足，我们在4年的预算把它进去。
好，我们希望不要发生一个这个因为预算不足必须要补充的事情，我们还是要预估紧一点。但是问题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都可以保证不变的。所以，事实上我们用很严谨的态度来看这所有的事情。可是，是否通过之后，不仅要顾及程序正义，而且是未来的这个追踪上面，我们也是会绷紧这个线条。我们要好好的这个在持续在做追踪 那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案就这样通过？来，
一勇，我有提问，就是说后面再讨论。
哦，那个预算的问题来，请前提说明。对，
忘记补充预算。那目前我们因为今年到上个月七月共同拟定会议通过公告生效，底下还在陆续生效，所以我们在十一月的共同拟定会议后，我们偷偷再报一次我们真正结算的预算。倘若导入的时候它还有一点余额不足，我们会用115年的新功能预算来支应，它只会差一点点，我们要到十一月再偷偷的精算。那个预算到底会有不足的部分，由115年的新功能预算来指引。
就是反正今年的预算是编的，绝对不会超用。那如果不够的，用明年来做。
因为这个会在年底生效。
但是会不会够，这个还要再看十一月再才能够精算出来。
今年你如果用已经支用的花的钱，那一定够嘛？因为第一年我们不知道用的量
是多少。朱代表，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在十一月会精算，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精算，不足的部分我们在115年的新功能预算特产预算下。
但是你在报告，
我们变我们
八点
那个还没有，还
那个不是精算，
还有在陆续生效的品项中，还有在陆续生效的品项中。对，我们十一月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做一个偷偷的报告。那不足的部分，我们会用115年的新功能预算来指引。
台湾的主席是非常厉害的，绝对不可能让你超用哦。所以，
哇，他就超主席超用就是点子不动，主席不会算这个啦，是
不
愿吸收啦。
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我们自己也会精算，我们自己也不会使用超过了。我觉得是一个，这是一种财政纪律的问题，我们一直遵循这个原则，也觉得没有问题。哦，只是说精算，我们等十一月的时候再来看一下。OK， 好，
好，那主席是不是做一个？这个我觉得要正式提出。就是十一月要做一个完整的精算报告，然后如果说那个不足的话，那就是不足多少钱，那个数字都要出来，因为会在明年的预算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就要做。虽然明年假设明年预算也有10亿，那一开始我就要扣掉已经用掉的。这个我觉得要有白纸，要有记录，要非常清楚。
好，这个不用主席裁示，这个刚刚已经讲，这个已经准备十一月要做，那我们会主席会负责督促来看到有这个东西。OK， 好，哎，好，那我们就这个案就这样通过，我们进入第四案，谢谢。